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启示录十三章二至四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十三章五至十节的内容。读完启示录十三章二至四节，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疑问，经文当中提到的这个兽竟然能够迷惑世人，不知道他有什么大异能呢？根据启示录第十三章记载，敌基督是冒牌的基督，他甚至要上演一幕虚假的复活。世人被敌基督的异能所摄服，跟从他，敬拜他，而他要统领全世界，并且是控制全世界的经济。世人被他的权势所吸引，纷纷去跟随那些展示出属于他武力的人，或者是信服他的跟随者。但是这些人其实都是愚昧无知的。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提到启示录十三章四节所描述的是撒旦心高气傲的全盛时期，他要全世界都来拜他。如果三一真神放手不理这个世界，不再引导，不再保守我们，恐怕呢有很多人将会再度陷入罪中。如果敌基督一旦现身，我们很可能都会跟随了他，就好像小狗很忠心地跟住主人一样。经文说，全地的人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他们模仿基督徒对真神的敬拜，不过呢模仿得来很拙劣。他们还说，看看我们拜着一个比圣经里面的神更加奇妙的人，撒旦装扮成基督来迷惑世人，抢夺了人向神所献上的敬拜和忠诚。而众人都去拜兽，他们不但因为这个兽而觉得惊奇，实际上他们还将兽当作神来到敬拜。他们又会拜龙，同兽抗战，在这个时候看来可能徒劳无功。世人于是呢就会转过来去拜龙，去拜兽。其实龙和兽关系密切，可以说不分彼此。主张兽是代表罗马帝国的学者就会这样说了，罗马并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力叫所有的行省来朝拜和臣服。罗马帝王即使是那些最可憎最可鄙的人，都因为他拥有强权而去获得了本来属于上帝尊荣的那种敬拜。虽然我们不必将这个解释单单局限于罗马帝国，但是学者讲的这番说话呢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全地的人一面倒地来到去拜兽，他们又说谁能比这兽， 这个可能是旧约圣经当中耶和华谁能像你的一种反讽来的。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诗篇三十五篇十节。此外呢，天使长米迦勒在上一章亦曾经在空中那里呢来到去征战，将魔鬼和他的使者摔在地上。米迦勒这个名字呢是有谁能与神相比的意思的。现在呢，世人就向在地上跨胜的这个兽来到重赞，还说谁能比这兽，那也有可能呢是讥笑着米迦勒的名字。启示六十三章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就是指呢那个兽是一个大嘴巴，口沫遮拦的。但以理书都曾经提过，那兽爱说大话，什么事都敢于承诺。因此呢，你在听广播啊，或者看电视啊的时候呢，你都必须很谨慎去筛选当中所传播的言论。无论讲说话的是传道人、是政治人物、是教育专家，或者是新闻从业员等等，其实我们都必须用心去检验，分辨一下你所听到的言论到底是不是真理。狄基督是一个很有群众魅力也都很有领导气质的人，他深深知道怎样去迎合那些不信基督的世人。四十二个月可能就是指七年大患难的后三年半。到那个时候，撒旦得到掌管世界的权柄，与神作对，开始了大肆逼迫信徒的行动。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到末世成就的时候。而撒旦这样的工作最终是会遭遇失败，是自取灭亡的。那兽将要口出狂言和卑劣的亵渎话，他得到权柄可以发动战争四十二个月，那他就肆无忌惮地用不敬的说话去到亵渎神的名，又亵渎神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有权柄赐给他，这样就说明了呢兽本身是并没有权柄的。这些呢都是他的主人那个龙啊，撒旦所给他。约翰的读者更加呢深深知道，一切最后的主权其实都是在于神。神有他所划定的界限，而恶者绝对不可以越过的。在十三章五至七节那里呢，总共是有四个的次级出现过的。至于中文圣经第七节当中的任凭呢，原来都有被允许或者是次级的意思。多次的重复就强调主权乃在于神。再讲呢，兽能够任意而行的日子亦都是有四十二个月的限制。最可怕的、最难抗战的兽都不能够越过神所允许的期限的。所以呢，圣徒不要灰心，他们受苦的日子亦都是神所计算好的。而且呢，这些的计算不是兽所能够控制。兽虽然满口呢充满了夸大亵渎的说话，但是他的权能呢是有限的。启示录十三章六节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这个兽呢真是毫无顾忌，很放肆地来到去亵渎神。他呢是要和基督以及被基督提到天上的教会来到去作对。感谢神，这个时候教会已经不在地上。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读启示录的时候竟然还认为教会是要经历大灾难时期的呢？兽到底亵渎着什么呢？这里列了出来， 他亵渎神的名，这样是与亵渎神并没有分别，因为名就是代表了全人。受亵渎神的名并神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以及这个词呢是很多古卷当中所没有的。如果我们将这个词保留，这样呢受亵渎的就是神、天以及住在天上的人。如果按照比较好的古本删去了以及呢，那神的居所其实就等于神的子民了，就是说呢受亵渎的是神，以及有神居于心内的天上子民。当人是以国家作为最高权威，因而呢甚至将帝王当作神来敬拜，好像第一世纪的时候罗马皇帝所要求的，这些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通融或者妥协的立场，而是彻头彻尾的亵渎来的。这个的说法呢对约翰当时的读者来说必定带来很大的震撼的。启示录十三章七至八节经文说，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就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这样是指残暴的兽呢将会杀害圣徒。在大灾难期间，虽然呢教会已经被提，但是当时将会有新的圣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来到殉道。约翰又记载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曾经有报道家这样讲过的，感谢神啊，在我到达天国之前，我的名字已经写了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如果神是要等到我去到天堂之后才会记上我的名字呢，这样他就绝对不会拣选我了。对于所有的圣徒来说，无论是在教会时期或者大灾难期间都是一样的。大灾难时期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们感谢神，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这样就令我不必经历大灾难，亦不必生活在敌基督的权势之下，而是活在基督的里面。约翰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及到羔羊的生命册，这本生命册记载了在基督里得到永生的人他们的名字。永生呢是只有通过基督的代赎之死才能够得以实现的。根据启示录三章五节和二十章十二节的记载，受的权柄是有限的，只是局限于那些名字没有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不信的人。崇拜受的人和真信徒之间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直此使徒老约翰就嘱托信徒要对主忠心诚信，同时要求他们正确的来到去分辨异端。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受和神的子民争战，并且会胜过他们当中不少的人。这些信徒宁死都不会顺从受，受的统治遍及全球，他正是基督在地上建立国度之前的最后一个帝国霸主。一切并不是真正相信基督的人都去拜这个受，由于他们从来没有相信基督，那他们的名字 亦从来都没有记在被杀羔羊的生命册上。他们的名字既没有列于得赎者的名册上，那神就任凭他们归于虚妄。他们既不肯相信真理，那结果他们就选择相信虚谎。任凭、赐给，这些字眼呢又再一次表明出受其实是一个附庸的地位来的。即使敌基督都要得到神的允许才可以活动的。那这个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因为呢刚刚我们才看到人是会将受当神地拜，不过受其实必须得到教会敬拜的真神的允许，否则他根本不能够活动。此刻有权柄赐给受，让他与圣徒争战。有些古卷呢省略去这一句、我想其实应该是保留的。受争战得胜，得到权柄，制服各族、各方、各国，换言之他制服全世界。所以这个受实在不可能只是预表着罗马皇帝尼禄的逼迫的。这里的文法呢改了用将来式，将有一日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的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呢都要拜那个受。这个是必有的现象。有学者曾经讲过，历代屡次出现令人陶醉迷惑的国家，有魔鬼的势力由这些国家崛起，令世人稀奇。除了名字从创世以来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的人，大家都会一同敬拜这个兽。那没错，世人都起来要敌挡神，甘心乐意去拜兽。不过你要注意，这些人的名字是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约翰呢要那一小节备受逼迫的信徒知道，统管万有的并不是罪恶权势，而是神。名字在生命册上的神是不会忘记，神是会一直保守。生命册和在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在这里相提并论。救恩就是由被杀的羔羊基督而来。这里的要点呢是有以下两方面。第一，基督赎罪的死就是一切的关键。第二，救赎的计划并不是临时拼凑，而是早有预备。创世以前在这里不是指信徒的拣选，不应该和名字相连，而是应该和被杀的羔羊放在一起。无论如何，神的计划由始至终是一贯的、永远的，和昙花一现的魔鬼势力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启示录十三章九至十节经文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毫无疑问，这里呢是圣经当中最令人心生敬畏的其中一段经文来的。凡这个字就意味神是再三的邀请，无论在哪个世代，凡有耳的都要随时聆听神的道。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约翰指出，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呢又是自由意志和选择的一种结合。凡就是指任何人，凡有耳的、这句不禁让人心生疑惑、不是每个人都有一对耳仔的吗？是人都有，但是有些人虽然有耳却不会去听神的说话，而有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听神说话。我有一个已经退休的朋友，他的太太呢总是啰啰嗦嗦的。当我这位朋友在前院那里做杂务的时候呢，他是会故意不带助听器。有一天他在前院修剪着树枝，他的太太出来，哇，连珠炮发地讲足五分钟的。忽然间就发现到，咦，原来他丈夫根本没有带助听器。他的妻子就说，唉， 我真是白讲啊！你一个字都听不入耳。我的朋友他继续很专心的修剪他的船，他的太太呢就激到走回入屋里面。其实我朋友是故意的，因为他想剪树，不想跟他太太对话。很多人听到神的道理的时候呢，其实都没有带上助听器，因为他们根本是不想听到。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透过福音广播节目和我们一起好好研读圣经。我不敢妄想每个人都去研读圣经，我知道呢，只有那些有耳的才会聆听神的说话。凡就是指人的自由意志，有耳的是指人的选择。神呢很巧妙地结合了这两个真理。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约翰这里所讲的不是针对你和我，至少不是针对你来说的，我都知道他不是向我说，因为启示录从第四章开始是针对未来的事，而那个时候教会即是现在这个世代已经重生的信徒都已经被提不在世上的了。约翰是针对那些仍然在世上的圣徒来说话。注意一下，在大灾难期间，敌基督是世上的独裁者，没有他的允许，世人都不能够做买卖，不能够远游。他在世上掌握着有史以来最大的统辖权。而神呢，就对于属他的子民说，不要跟敌基督对抗。原因在哪里呢？第一，这样对你是无益处。第二，这个是圣徒忍耐和信心的时代。如果在大灾难期间，即使你是神的儿女，你必须要有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去面对可怕的试炼。显然神会在大灾难时期暂时袖手旁观的。今日圣灵依然在世上，圣灵是会削减、抑制、抵挡撒旦的作为。虽然这样在表面上似乎是看不出，但是圣灵的确是制止了很多恶事。如果圣灵任由恶人胡作非为，那会是怎样一个局面呢？正如我们在之前讲过，神让撒旦以及失丧的人再不能够同神说，你从来都没有给我们机会。神是会暂时给他们机会。正如马太福音24章24节记载，基督说，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使徒老约翰在这里督促信徒是要忍耐并且有信心，让我们认识到以下几点的道理。第一，人应当绝对顺从神的旨意。第二，基督徒不应该拥护暴力。第三，基督徒真正的武器就是恒久的忍耐和忠诚。这个应该是给每一个人的警告，好让他们在还有机会听到神说话的时候就接受真理。拒绝接受真光的结果就是不能够再得见真光了。圣经向真信徒作出保证，压迫他们的人必被掳掠，必被刀杀，这足以叫圣徒用忍耐用信心等候下去。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句说话在四福音当中很常见，而这里似乎呢就应用在以下将要讲述的事情上的。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这两对句子是有结构上的疑问的。有英文译本呢将句子引用在逼迫人的人他们身上，不过英文 NIV 译本呢就刚好相反了，认为他所指的是被逼迫的人要松容就义。至于我呢认为另一个 RSV 的译法呢是最好，就是被人掳掠的就接受掳掠了，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了。第一句所指的是接受现实，换言之呢，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信徒被掳掠，那信徒就坦然接受了。第二句所讲的是报应，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信徒如果动刀，不单止对信仰无益，因为基督的真理不是用暴力来到维护的，并且动刀的人反而会自食其果，倒于刀下。 但是受逼迫的人是可以放心的，因为仇敌不会永远跨胜，伸冤在神。这个不是宿命论，而是确信神是统管万有，他的旨意必定成全。在患难逼迫的日子当中，这样是何等大的安慰呢？关于信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一句当中的忍耐这个词语，如果我们将它翻译为坚固不动摇，这样是会更加的贴切的。信徒因为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呢就不会失去信心了。经文的讲解研习停在这里，下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